我有一个在北京的表弟，差不多快十年前见过他一面，他就是那种富二代，爸爸妈妈都把他照顾得好好的，很小就开很好的名车，要工作，他爸爸就给他介绍一个银行工作，月薪好多，没什么事。他如果上班不开车，就搭地铁去，然后公司有餐厅吃饭，什么钱都不用花。十年前月薪恐怕有人民币五六万，客观来讲，他过着好的不得了的日子。可是他有一次跟我讲说，表哥吧，为什么我过的日子这么好，可是我的人生不是那么开心。我就说，表弟，这句话我能够理解。表哥，我在三十几岁以前其实也都很不开心的。我是三十五岁以后，专业方面的能力越练越好，我的心力变强了，才开始觉得开心的。我心力不够的时候，我怎么样就是不能开心。开心不是那么廉价的东西，需要心力够才行的，但心力要练上来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魏同学，如果你真的认真开始回家处理你的代偿反应，你就会知道，你要从罪恶感、面子的黑暗的海洋里面爬上岸，是很难的。所以我教庄子，每次教到这个部分，莹莹他们就会说风凉话。所以，解离比较轻松吗？解离算了，那样也没有痛苦。人在代偿的很厉害的时候，潜在意识会拼命的记情书，所以会大病而特病。但是人解离之后，潜在意识就觉得反正表面意识已经没有心中之神了，所以也不用记了，于是就不病了。所以解离以后往往不痛苦，也不生病。我们这个业界常常发生所谓的神医后遗症，有一个人从小好多心灵创伤，一直活得很苦很拼，终于身体完全坏掉了，生了重到快要死掉的大病，而他也是幸运也很不幸的遇到一个神仙中医，加上五个心灵老师，把他这病医好了。他的潜在意识拼了命递给他最后一封情书，他还没有读到，神医大师们把那封情书拿去撕掉，那个人就完全解离掉，但身体被救治好了，他变成一个完全狂傲的充满光充满爱的人。人家觉得他被神医救了，我觉得他被神医医毁了。这种故事情节在我们业界超多，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。有一次我朋友和律师说，你能说那神医有错吗？人家那时候命在旦夕，作为一个医生不救他命还干什么呢？这也有道理啊。所以不是对错的问题，我只是在说这事情是这样一个故事情节。所以当我们想忍不住想救别人的时候，首先问自己，救了之后你会不会累，这是一定要先注意到的身体感，勉强也算气听法。救谁你会疲倦空虚，就不要再救了。另外一点就是佛教之前的第一句话，佛陀在出生的时候先说的一句话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这句话白话的意思是，这整个大宇宙只有一个人能够救你，就是你自己，也只有一个人能够害你，那个人还是你自己。人是很孤单的，人可以有不同的信念基盘，如果人觉得可以被上帝拯救，他采取的方式会是祈祷，如果人觉得不能被任何别人拯救，他采取的方式叫做修行，因为只能自己救自己。那么请问一下，佛法是祈祷还是修行？同学，修行是吧，我也觉得佛法应该是修行这一边的。佛法的基盘或者道家修炼的基盘，终究还是认为人是很孤单的，自己要靠自己救的，这是基本设定。